横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民国成立，
宣统三年，即是公元一九一一年，亦即是辛亥年夏天，四川爆发了保路风潮，全省士绅民众因为不满清朝取消由民间集资成立的铁路公司，反而将收足铁路权收归国有，而且向外国银行贷款出卖四川人的权益，于是最终向官府抗议。保路风潮还迅速演变成为全四川省的苏联，清朝从邻近的湖北省抽调军队入川镇压。湖北新军之中的革命党人趁着湖北驻军减少，准备在省城武昌发动武装起义。阳历十月十号晚，武昌紫阳湖附近的工兵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出第一枪，消息传开之后，各处兵营迅速响应。第二日黎明，革命党人已经占领了武昌全城。湖广总督遂晴等湖北省高官乘搭战舰逃出武昌。革命党筹组军政府，推举清朝新军将领黎元洪担任都督，主持大局。武昌起义一举成功，其他省份特别在南方的省份纷纷响应，驻守各省新军之中的革命党人亦都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建立军政府，脱离清朝统治。在五十日之内，湖北、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四川等十四个省以及上海地区先后脱离清朝统治，成立军政府。清朝执政者眼见形势告急，重新启用袁世凯去指挥北洋新军，南下对抗革命军。北洋新军是清朝军队当中装备最完善、实力最强的部队，由袁世凯一手编练，部队里面的高级将领多数是袁世凯的亲信部属。在袁世凯被逼下野那段日子，北洋新军的高级将领仍然同袁世凯保持联系。咁清朝启用袁世凯镇压革命，袁世凯就立刻调动北洋新军进攻汉口，迅速收复汉口，同革命军隔绝长江对峙。由于清朝需要依靠袁世凯稳定政权，因此任命袁世凯做内阁总理大臣，代替庆亲王奕匡掌握清朝的军政大权。在同一时间，同盟会的领袖王兴到了武昌，而孙中山先生亦都从北美洲兼程回国。革命党同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处于互相争持的局面。北洋新军攻占汉口之后，在军事上取得优势，武昌的革命政府形势危急。但是袁世凯并没有接纳大将冯国璋的意见，即是命令军队渡过长江，收复被革命党人控制的武昌城，而是任命主张同革命党谈判的亲信将领段祺瑞担任湖广总督，向革命党人表示愿意停火议和。在北京，新任内阁总理袁世凯同他的重要幕僚徐世昌、梁士仪、杨度、唐绍仪等人讨论应付革命党的策略。唐绍仪别自肇川，原籍广东香山县唐家湾，今日唐家湾隶属珠海市。他父亲是上海茶叶商人，因此唐绍仪在上海出生，年轻的时候曾经去过美国留学，回国之后先后在清朝驻朝鲜公署以及天津海关任职。由于唐绍仪精通英文，擅长同西洋人打交道，所以成为清朝最出色的外交人才之一，受到先后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例如李鸿章、袁世凯的重用，多次被派去主持对外谈判。光绪末年出任奉天巡抚。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清朝启用袁世凯，袁世凯召唐绍仪入京，任用为邮传大臣，委以重任。
邵川兄，南方的情况又有什么变化？
启禀袁公保，我刚刚收到上海的电报，南方各省的革命党人准备在上海召开大会，筹组临时政府。
革命党人准备筹组临时政府？
公保，照目前的形势看来，清朝大势已去。
是，邵川兄你说得对，清朝的确大势已去，已经有十几省宣告独立，清朝要收拾残局可以说难于登天。
是是，如果革命党人成立临时政府，情况就更加不妙。
不过我袁世凯身为清朝内阁总理，总不可以坐视不理的。况且北洋新军的实力比革命党的兵力强大得多，我们怎都不可以任由革命党人左右大局。
没错，目前虽然有十几省宣告独立，但是各省的革命军政府派系都十分复杂，有好几省由立宪派的人主持大局，好像江苏的张俭、湖南的谭延闿都是德高望重的地方绅士，他们如果愿意和公保你合作，以和一定大有希望，公保你的地位就更加巩固。
没错没错，黎元洪亦都曾经派人和段祺瑞联系，希望和我合作达成和议。
以和是唯一解决危机的方法，不过公保必须拥护共和。
拥护共和？我袁世凯向来赞成革新，为了天下太平大势所趋，我当然拥护了。谷仁老兄，革命党人的声势越来越大，最近还在上海筹组临时政府，准备推选临时大总统，我们应该怎样对策呢？
公保老弟，革命党人成立临时政府，势必令到国家分裂。
没错，
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清朝已经无法挽回劣势。
是，清朝只能够依靠北洋新军阻挡革命军向北方几省蔓延。
公保你讲得啱，如果你支持革命，清朝会马上崩溃。
是，清朝的国运操纵在我袁世凯手上，革命党的成败亦都掌握在我袁世凯手上。
冇错，公保你凭借北方几省的实力和革命党人谈判议和，那革命党人必定不敢怠慢。
看来清朝皇帝和革命党人都逃不出我袁世凯的五指山。不过为免麻烦，我们还是尽快将京城的禁卫军调去山西平乱，而且请摄政王撤销摄政，将军政大权交给我这个内阁总理全权掌管，方便讨伐革命乱党。
是，摄政王必须退位，清朝之有今日就是败在摄政王和他的亲信满洲皇族子弟手上。
谷仁老兄，为了增加和革命党谈判的条件，不妨通知段祺瑞、冯国璋加紧进攻汉阳，务必收复汉阳兵工厂。
是，公保老弟，今日是老弟你大显身手的时机了。
各位同志，汉阳城已经被北洋军攻占了。
汉阳城失守，
冯国璋在龟山山顶加设炮台，对准武昌城，随时攻击武昌。
咁点算啊？
各位，北洋军实力实在十分强大，我哋革命军如果同佢哋硬拼，必定损失甚大。我哋不如保存实力啦。
点啊？
革命军暂时退出武昌城。
咁都系办法。
各位，我哋千辛万苦光复武昌，如果受到挫折就放弃革命成果，我哋以后点样继续同专制嘅政权对抗啊？
冇错，我哋要坚守武昌，坚守武昌，坚守武昌。
各位，张振武同志讲得啱，汉阳失陷，三千同志阵亡，我王兴要负责任，我要向军政府辞职。冇汉革命军，就请黎都督全权指挥。
黑强先生，你要辞职？
是，我一定要辞职。
谷人老兄，我刚刚收到冯国璋的电报，汉阳已经收复了。
这就好了，下一步公保老弟，你是不是打算收复武昌，挫革命党人的锐气呢？
不必，我要派唐少川去跟革命党人谈判，试探一下革命党人的态度，而且黎元洪这个人可以利用。
少川先生，欢迎你来武昌城。
黎都督，我唐少儀奉了内阁总理袁公保大人的君子，来武昌同阁下商议停火。
这就真是好了，湖北省的军民都希望天下太平的。
是，袁公保他一向赞成改革，对于民主共和都并不反对，只不过希望以温和手段达到目的。
是的，以武力革命只是激进分子所为，并非湖北军民的立场，特别是湖北的身上都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我知道黎都督你深明大体，一定赞成以温和手段达至和平的。
是，不过各省军政府已经派代表齐集上海，准备选举共和国临时政府。王兴亦都去了上海，邵川先生要同革命党人谈判，应该去上海吧。
各位同志，各位代表，自从十月十日武昌起义之后，革命形势高涨，两个月来全国已经有十四省以及上海成立了革命军政府，只可惜武昌仍然在敌人的炮火之下，而上海的情况复杂，又受到外国势力的监视，所以十四省三十九个代表齐集在南京城，召开全体代表大会，筹备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及选举临时大总统。我王兴仅此向各位代表致敬。我哋刚才已经提名浙江省代表汤以和担任临时议会议长， 广东代表黄重卫担任副议长，请各位鼓掌表决。好，请汤议长讲话。
各位，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是国家民族的盛事，从今之后中国人可以摆脱专制腐败的满清约束，建立自由民主的共和政府，我们要继续努力。
好，自由万岁，民主万岁，共和万岁。
只可惜北京、直隶、河南、山东以及东三省、内外蒙古、甘肃、新疆等省仍然控制在满清政权手中，我们必须尽力协助北方各省脱离满清，恢复自主。
没错，没错。各位代表，我是浙江省代表陈毅，我刚刚收到消息，清朝内阁总理袁世凯的特使唐绍仪，他已经到了汉口，他曾经和黎都督见过面。唐绍仪向黎都督表示袁世凯赞成共和，但是必须由国民会议议决，如果全国各省都同意实行共和政体，袁世凯可以逼清朝皇帝退位。
咩话？袁世凯可以逼清帝退位？
各位，袁世凯为人反复奸诈，我哋要小心防范。
但是袁世凯掌握清朝军政大权，如果我哋争取到袁世凯反正，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就可以事半功倍。
啊，系噃，系噃。
如果袁世凯反正，支持革命，我哋应该推举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
咩话？推举袁世凯做临时大总统？
各位，只有袁世凯才有能力逼清帝退位。我哋与其同袁世凯敌对，倒不如争取袁世凯反正，壮大革命阵营。
咁又系喎，系喎。
各位，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嘅职位应该推选德高望重嘅人担任。孙日先先生是最佳的人选。孙先生正在兼程由欧洲回来中国，几日之后就可以抵达上海。选举的事宜，我们应该和孙先生商议。袁世凯的态度还未明确，他是否支持共和还是未知之数，我们不应该对袁世凯寄予厚望。
没错，黑强先生说得对，推选临时大总统应该押头，等孙先生抵达南京之后再作决定。至于袁世凯方面，可以请唐绍仪来南京详细商议。为了方便统筹临时政府的工作以及向各省发布命令，我建议推举革命军大元帅、副元帅各一人，暂时代理大总统、副总统职务。
好，赞成。
咁，我汤义和建议由黄克强先生担任大元帅，黎元洪先生担任副元帅。
赞成。
黑强先生，我正话收到湖北省军政府发嚟嘅电报。
哎，湖北省方面嘅情况点啊？
电报同湖北省嘅局势无关。湖北军政府同仁坚决希望由黎元洪担任大元帅。
哦，湖北军政府推举黎元洪担任大元帅？
睇嚟黎元洪希望喺临时政府里边争取一个重要的职位。
是黎元洪有可能和袁世凯合作 夺取革命的成果。
嗯，如果黎元洪背叛革命，武汉三镇势必落入袁世凯手中。嗯，长江中下游各省就再冇法子坚守噶啦。黑强兄，你有咩办法应付呢？
情势危急，我只好将大元帅嘅职位让俾黎元洪，等佢安心拥护革命，等孙先生抵达南京之后再作安排。
嗯。各位同志，我哋热烈欢迎孙日先生。
多谢多谢。各位同志，各位代表，大家为革命而努力，推翻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兄弟十分钦敬。中华民国成立，必定能够卓然挺立于世界，受到各国的承认以及尊重的。
各位，中华民国临时议会所有代表已经通过推举孙日先先生担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先生担任副总统，领导临时政府为全国统一、为建立民主共和而努力。
在经过各方势力较量和激烈争议之后，临时议会的各省代表终于推选孙中山先生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就担任副总统。孙中山先生在1911年阳历12月25号抵达上海，1912年1月1号前往南京宣誓就职，于是中华民国正式成立。不过由于当时政局混乱，临时政府内部派系复杂，革命党人力量有限，而袁世凯对临时政府虎视眈眈，孙中山先生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需要面对重重困难。讲起又讲，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是出自同盟会早期成员以钻研国学文明的学者浙江人张太炎的手笔的。中华五千年之民国成立，由李在堂、麦敬生、卢世昌、陈敬创、林有荣、关伟光、温泉、陈炳求、钟伟明、陈德信、莫家驹、曾永强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